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最新的就业报告出炉，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降到半世纪以来最低。另外，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仍未完全履行入世承诺。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最新的就业报告出炉，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降到半世纪以来最低，拜登总统特别为此发出声明。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在感恩节的前一天，11月24号星期三发出最新的就业报告。美国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降到52年来，也就是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上个星期申请第一次失业救济的人数降到了19万9000人。那拜登总统也特别针对新的就业报告发出声明，声明当中他强调，现在的失业率已经降到4.6%，而去年的感恩节有210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今年只有240万。他上任以来已经创造了5600万个工作，而美国的经济复苏速度比原本的预期快了2年，这是要归功于美国救援法案还有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促进复苏。他现在正在平稳油价，并且将以跨党派的基础建设法案来帮助解决供应链的瓶颈。他同时也呼吁国会参议院尽速通过重建美好法案，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那么拜登总统呢，星期三也特别的发出声明，表示他已经责令美国的劳工部从2022年1月30号开始，将美国联邦政府的合同工的最低工资调高到1小时15块美元。白宫表示呢，这项举措不但将造福员工们的家庭，同时呢，也将促进联邦合同的效率，减少离职率，提高生产力，让纳税人的付出可以物超所值。
本周四是美国的感恩节，许多人已经准备启程与家人团聚，这也带来了是否会造成防疫破口的担忧。拜登总统与家人依照家庭传统团聚度过感恩节假日。来看黄瑶仪的报道。
拜登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吉尔已经在星期二的晚上抵达了马赛诸塞州的南塔奇岛，那么将在那里度过感恩节的假期，到星期天才会返回白宫。那么一同过节的家人呢，包括他的儿子杭特一家、女儿艾绪丽一家人，还有已故儿子波拜登的家人，总共10人。那么依照惯例呢，他们会住在家族朋友鲁宾斯坦的房子。那鲁宾斯坦呢，在进入商界成为凯雷投资集团共同创办人之前，曾经在卡特总统的白宫任职。那拜登总统的家族呢，历年都是到那边去度过感恩节假期，唯一一年没有到南塔奇岛度过感恩节是在2015年，当年5月的时候呢，拜登的长子波拜登因为老年而过世。而拜登总统周三也发出了感恩节的声明，除了感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对抗疫情的人员等，也提到对于他跟第一夫人而言，每年在感恩节与子孙团聚，打打美式足球，一同下厨用餐，是他们最珍惜的时光。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呢，今年的感恩节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能够与所爱之人团聚的日子。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各地的民众都准备要旅行来与家人团聚，不过呢，许多人在机场还有路途奔波还有群聚呢，也会造成防疫上的担忧。那美国在过去的7天呢，平均一天还有93000人确诊新冠病毒感染，那么预计呢，感恩节之后这个确诊人数也会上升。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成员、美国过敏性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这周一就表示，建议家人团聚之前先去检测病毒，如果呈阳性反应就不要群聚或团聚，但是最好的呢是在团聚之前就先去接种疫苗。那如果本人跟家人都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那么在室内团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同时呢，星期一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员工接种疫苗的期限。白宫在星期二公布了350万的联邦政府员工当中，92%的人已经完全或部分接种疫苗，剩下没打疫苗的人将接受辅导，或是必须提出健康或宗教的豁免并获得批准。如果到时候没有获得豁免批准，又坚持不打疫苗，就会被解雇。那么除了打疫苗的人数未尽理想呢，新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也可能会造成突破性的感染。鉴于接下来还有圣诞节的假期呢，福西医生是呼吁，即使已经是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呢，也尽快的去打第三剂的这个辉瑞 BNT 的补强针。
在周四美国感恩节假期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二在华盛顿中央厨房服务，为民众提供火鸡和红薯。该组织为华盛顿的学校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新鲜的食物。副总统哈里斯和他的丈夫也加入了服务行列，分发青豆和肉汁。明星厨师安德烈斯与正副总统夫妇一道服务，并与工作人员一起为民众准备感恩节套餐。美国人星期四庆祝感恩节假期时，通常会吃一顿传统大餐，其中包括烤火鸡和其他的配菜。拜登夫妇结束社区服务活动之后，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上空军一号，飞往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本周余下的几天，他们将在那里休假。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星期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美国联邦参议员萨斯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德，对中国指派公安部官员角逐该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提出关切，并呼吁他们着手解决他所说的中共对该国际组织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大会的一项重要日程是选举新一届主席以及执行委员会委员。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成员萨斯参议员星期二在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德的信中，对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琛角逐国际刑警组织的执委一职深表关注。他在信中说，选举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官员进入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将对该组织的完整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有可能将合法的政府间执法合作变成中共跨国镇压的另一种工具。拜登政府已经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的民主峰会。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一次的民主峰会将以视频的方式于12月9号和10号召开，有110个受邀参加方，中国和俄罗斯不在名单上，这份名单列出了台湾。民主峰会的主题包括防范威权主义、处理和打击腐败以及推动尊重人权。拜登总统今年二月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宣布了举办民主峰会的计划。他说他将让美国重返国际领导地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威权主义力量。台湾对美国拜登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据报道，台湾外交部周三宣布，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数码政务委员唐峰将代表台湾参加会议。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在这2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8倍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不到1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也从2001年的4%增长到目前的13%，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中国在入世20年后，仍然未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对美国来说，当年允许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今天的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这些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采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林峰来到演播室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欢迎林峰。
好，谢谢。
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了，可以说加入世贸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是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就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中国还没有完全兑现入世时候所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也导致了诸多的争端，包括也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一开始启动的这个因素之一。那么现在20年之后，美国国内是如何看待当年允许中国入世这个问题的？
是的，那今年的确是到了12月，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周年。应该也说是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日子。那二十年来也的确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就中国到底加入世贸组织，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还有两种声音一直在争论。一个是认为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是有助于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市场化，另外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个中国呢融入世界经济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么开放自己的市场，让有助于美国出口这个美国的比如说农产品啊、工业产品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批评的声音就认为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会给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特别是中西部铁锈地带的那些中产阶蓝领工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冲击，就业上的冲击。那我采访到了一些这个经济学者还有经济学家，他们也是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说，对于美国整体来说还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些人呢也更加强调就是说就业问题，特别是给美国这个中产阶蓝领工人的就业者冲击带来的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就是这个经济我采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叫罗伯特斯考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and more generally the way in which China has globalized its economy has had a pernicious effect on workers, not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round the world. And in the U.S. alone, m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assive growth in th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and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st the U.S. about 3.7 million jobs through 2018. And I think those losses have considered, although the nature of our trade has changed since then.
对，那其实斯考特也不是唯一一位就是提出来这个贸易对中国入世给美国这个就业带来巨大冲击的这个经济学者。另外也有就是像哈佛大学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经济学家叫大卫奥特，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这个戈登汉森啊等等，他们发表两个那个研究，都是谈到这个中国冲击叫 China Shock， 这样一个理念。那就认为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呢，能够给美国的这个贸易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是的，像你刚才说到的，中国入世给美国带来了这么多的冲击，并且也导致了美中之间贸易的很多摩擦和争端。那么我们知道，在20年前中国入世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扮演了很重要而且是关键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现在有没有声音说啊，那在20年前美国有没有别的选择？
对，的确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讨论，那特别比较我记得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就说如果中国没有入世，那现在美国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贸易赤字，也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就业失业问题哈。但是现在仍然我们认为就是说我所采访到的这个经济学者就认为现在有仍然是两种看法，他们也没有达成一个一致。那就认为一是认为就是说一种声音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就是说中国入世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项。那是只是后来因为当时设计的一个轨迹呢，是中国的市场化之后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这个世界贸易这个体系当中。但是呢，后来是事与愿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政府的角色是越来越多。所以一方面是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认为如果 认为呢，当时美国跟中国谈判的时候，这个谈判的这个标准呢，还有提出来的条件还不够严格，所以才导致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是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贸易争端，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在这个2018年爆发的美中贸易战，可以说是最激烈的这样一个表现了。那么这个贸易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那么就在中国入市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表现、中国的一些行为，最不满的地方是什么？
最不满的我们就知道，一个是就是中国对这个产业政策，也就是中国的，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这样的一些对于大规模的这个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大规模的补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其实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开放以后呢，经济自由化能够导致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转型，但是这些都是事与愿违，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发生啊。我采访的另外一位就是还是刚才那位学者，就是罗伯特斯考特，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中国没哪些对就是入市以来哪些承诺没有兑现。他认为呢，就是说人们现在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斯考特他是怎么说汇率问题的。
Well, I think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blem is one that's not talked about nearly enough, and that is that China was allowed most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to engage in massive amount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his has led to under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RMB. It's probably undervalued against the US dollar even today by 25 or 30%. This acts like a massive subsidy to everything China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acts like a tax not just on U.S. exports to China, but on U.S. exports to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we would compete with China, to Europe, to Mexico, Canada, any other country. We might sell our goods. It's very hard for U.S. firms to do that because Chinese exporters would be able to come in at such low prices. So this is, I think, the original sin.
是，那么你采访的专家之中，他们有没有分析过，如果当年没有允许中国入市，如果中国没有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那么现在的这个世界贸易的格局将会是怎么样的？美中之间的这些贸易争端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
对，当然很多经济学者都不愿意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且是跟历史是相违背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像莱特希泽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毕竟现在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这么高，那么失业问题也不会这么庞，失业的数字也不会这么庞大哈。但是我又采访的就是一个这个美国知名的保守派的这个专栏作家，也是这个美中科技大战这个书的作者，叫张家敦。那他谈到说，如果中国没有入市啊，至少就是说世界格局会很不一样。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world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if China had not ceded to the WTO in 2001. How i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we don't know. There are so many what ifs, but it's unlikely that China would be as strong today as if China had not joined. So, in retrospect, we can say that this was a big mistake on the part of not only the United States.But a generous world.
是中国是不是要入市这个选择，美国可能不能再重做一次了，但是美国可以从历史中来学到一些东西。那么你采访的专家，他们认为从中国入市和现在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之中，美国能够学习到什么？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张家敦他怎么说的。他是在他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政权的性质是很重要的。那他把中国入市跟当年这个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马歇尔计划呢，帮助这个欧洲重建，那振兴了一个培养了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盟友在欧洲，而中国呢情况恰恰相反，现在成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的一个对手。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The lesson that we should learn is that the nature of regimes matters. This is the lesson from Ronald Reaga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history. But what did we do? Did we try to increase our dominance or preserve it? No. What we did was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reated strong, vibrant econom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at's been a good thing for not only Western Europe, bu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So American policy was to marginalize itself after the World War II. We did the same thing, in essence, after the Cold War with China. But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regime meant that this policy has been spectacularly unsuccessful, has been a tragic mistake. So the lesson is, the nature of regimes matters. You can deal with democracies, you can trade with democracies, but militant totalitarian regimes, and China, by the way, is no longer authoritarian, it's semi-totalitarian.
是我们看到无论如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了。那么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世贸组织它的价值在哪里？
现在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应该说它还仍然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多边贸易组织。但是呢因为这个因为现在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满，还有包括中国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成员，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非常的困难，还有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啊，还有他们都会成为这个改革的一个阻力。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其他一些地区性的这个贸易协议，比如说这个 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现在应该叫全面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还有中国主导的这个 RCEP， 就是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就说这些小的这些地区性的这些贸易这个协议呢，正在慢慢的扮演更加重要角色。而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现在的改革有点陷入僵局，而且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代的话，美国也是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有效，所以就是说怎么来推动这个改革，应该说现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是有关这个世贸改革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热烈讨论的这么一个话题。非常感谢林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谢谢。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为了表彰华人老兵在二战中的贡献，2018年国会授予了他们金质奖章，这是美国的最高荣誉之一。大约有20,000华人二战中服役于美国各大军种，占据当时美国华人人口的20%。华人中也涌现出将军级别的领导者。而目前的华人父母更多鼓励孩子寻找其他专业领域的发展机会，年轻一代从军的比例较低。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军队可以提供良好的职业选项，包括培养领导能力。
It depicts all the various services Chinese Americans served.
All these families that received the medal on behalf of their loved ones, some of them I grew up with, and seeing the smile and the joy.
In this time period of pre-World War II, they were largely forgotten, ignored, or excluded. Yet, they fought in World War II. Of the 20,000 Chinese Americans that served in World War II, about 40% were non-U.S. citizens. And in this period of pre-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they lived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worked among themselves, and did not have much exposure to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But because of World War II, they made known to the American public who Chinese Americans were.
I'll be 96 in December. I'm just proud to be Chinese American. I'm happy to serve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ble to succeed. My father said, be sure your son and your children get the top education.
His older brother's children are all physicians.
He went to Yale. My daughter went to Yale.
Congratulations.
Another daughter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m here to help represent my father-in-law. He's going to get the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today. He follows all the sports and everything. And he's just, right now, just taking it easy. He's 98 years old, and he's still active. He walks, takes his walks every day.
Also, Chinese Americans volunteered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About maybe a couple of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serves.
Really,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and nobody wants to give. But the people that want to give, they're the ones that serve, and they're the ones that should be appreciated.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promoted to general and admiral in the U.S. Armed Services. It depends on a lot of hard work, good fortune, working for good bosses, and then obviously it depends a lot on your performance and your demonstrated potential to serve in position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Well, I had a lot of mentors that helped me out along the way, and I had good people that I got to work with. I learned from my lessons, and I got better. But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a lot of help, especially those that came before. Today we recognize those that served during World War II. If they didn't do well, I probably would not be a general today. So the fact that 20,000 Chinese Americans served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succeeded and did well paved the wa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like myself to move along.
Part of 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they like to see their sons or daughters in professions like medicine, being a doctor, dentist, lawyer, businessman, as opposed to military service. So maybe that's one aspect where the parents are not encouraging it, although what we do see are good examples of where Chinese Americans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continue service in the armed services.
If you look at those officers that we had in the room today, they're all highly educated, highly respected, with a lot of responsibilities, not just locally, but globally.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ng Chinese Americans are academically very gifted, very smart. But now,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 it takes more than just being smart. You need hands-on experience. You need certifications. You need leadership training. Those are the soft skills that they don't teach in college. But those are the soft skills you can achieve in the military.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